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佐龙清巴七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让我们的一种初学者的相续啊得以成熟，让我们呢知道修学佛法的一种殊胜的道理，尤其是引导我们调伏烦恼方面呢。这个《大圆满前行》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殊胜的教言，这个教言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第一呢能够照出我们现在一种这个内心的烦恼的状态，第二呢，我们如果通过修行有所改变的话，它也可以通过镜子一样的印证我们自己修行的结果。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是说仿如一宝大人上次讲，虽然名称上叫前行啊，其实里面很多这个修法它很高的，很多讲的一种观点也是很高的，所以说不单单是初学者要学习，然后是这个修行者也要学习，还要如果即便是证悟的人呢，他也是要学习这里面的很多教言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就像这个法王啊，或者说是大人上师啊，还有定光净土仁波切啊等等，他们对这个前行呢非常的这个重视，不单单是说经常讲，而且呢也是经常的去看，经常的去这个温习，经常的去这个不断的去在这个不断的来就说是这个去观察这里面的内容，学习这里面的内容。当然了，有些呢对这些佛这些圣者来讲的话，其实呢就是一种示现。那么示现给谁看呢？就示现给我们看。他们不一定真实的需要不断的去带着法本天天看，但是呢其实呢通过他们的一种示现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些法本呢就不要离开我们的一种这个生活。平常我们在这个学修的过程当中啊，经常要看这样一种前行。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每天看几页啊，有的时候看一两页啊，反正呢就经常性的去这个串习，经常性的去观察的话，我们的心呢就不容易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啊，不应他就不会这个轻易的偏离修法的轨道。否则的话，平常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在这个俗世当中看的很多，听的很多，我们的心非常容易散乱。如果一旦散乱于这些这个世间办法上面呢，我们就没办法真实的安住佛法修行呢。所以说呢，就不断的学习这些调心的窍诀啊，非常关键。这里面也是所谓的修心法要当中的一部论点修心法要它这个体系嘛，就怎么样让我们生出离心，怎么样的调伏我们升起菩提心，这些的修法叫做修心的法要。那么修心法要当中呢，当然我们知道的该起决定门非啊，大概三法，还有这里面的所讲大圆满前行的这些修法，心修习当中的修法，都是修心的法要，都是让我们的心呢真正通过这个法修持之后可以调伏的殊胜的窍诀。那么在这个前行的这个体系当中呢它有共同的前行和不共前行，还有破啊。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共同前行。那共同前行呢，当然不管是这个小乘的修行者，还是大乘的修行者，还是密乘的修行者，那么这个这些这个前行呢都是共同要学习的所以要称之为这个共同前行。不管是哪一类修行者相遇当中，必须都要升起这个出离心必须都要这个安住的修持的这个法呢，称之为共同的修法，共同的前行。那么共同前行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一个转心试法，或者说试验实心当中的第一个呢，是暇满难得。通过暇满难得来转变我们的心转变我们的心呢，主要来讲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单着轮回的心转向修学佛法的心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单着轮回的。为什么单着轮回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暇满人生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讲这么重要。所以说通过观察这个暇满的难得，来让我们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从单着轮回的一种注意力，或者他的一种这个上面呢心识上面呢转向求解脱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暇满难得它的前提就是说我们自己需要就是说是对佛法有信心的基础上呢这个就是要暇满的人生，否则的话就是一般的人生。所以说这个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就讲了，假如说有些人他一辈子都遇不到佛法，或者一辈子对佛法生不起信心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对他们来讲呢可能是指导性的意义并不大。但是呢针对我们这些已经皈依了佛法，真是想要求解脱道，但是呢我们在求解脱道过程当中找不清方向到底是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不清晰。所以有些人呢就认为呢就是说是主要是通过佛法在今世当中在这个今世当中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好，怎么样让自己的更快乐等等。他就认为呢佛法是这样一种调剂， 啊调节的，或者这种调剂的这样一种成分在里面的。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就觉得呢，既要就是说是这个保证一个圆满的四间法，也要保证一个这个出四间法，他就觉得这二者之间可以兼顾啊。但是呢，这里面也是讲到了一个目标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真正来讲，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一方面很单着于轮回，在这个同时又要想要求解脱道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前世有福报啊，或者自己前世有善根呢，然后就是说是比较轻松的方式能够得到受用呢，我们也不必要刻意的把这些舍弃掉。虽然有些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是说我们要刻意的这个抛弃这样一种那个能够引发我们这个散乱的一种因素因缘的环境，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做到那么专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全心全意修习佛法的一种状态。毕竟我们还是在世间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自己的福报现前的这些这样一种财富啊等等，也不必要刻意的去舍弃。很多上师呢在讲出离心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会讲到是这样。所以针对不同的根基啊，有些时候教研当中要要求这些修行者刻意的放弃就要刻意放弃，尤其在开启须弥会等等这些引导当中呢，就是教到很多修行者要抛弃这一切呢，然后去寂静处修行的，这个教研也很多。那么针对这一类众生的根基啊，他必须要把这个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让他就说是没有丝毫的牵挂，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让他完全抛弃。那么针对于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要你的通过修心啊，你的内心不要单着这个形式上面这些财富啊、环境舍不舍弃呢？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追求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执着，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修道的障碍。反正就是说，我们到底有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正确更正确就是说这个没有哪个更正确就是说是针对于不同的根性针对于不同的情况，佛陀呢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方面教研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啊，它反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而进行宣讲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修行的方式，然后呢，在这个方式当中尽量的好好的去这个修学佛法，调伏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也非常的关键。那么就说是这个暇满难得呢，就让我们思维这个暇和满呢，就是闲暇和圆满。思维这个之后呢，知道这样一种所依，这样一种身份呢，特别特别的一种重要。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就是说，只能够用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用在追求四见八法上面，追求轮回法方面，我们的这个人生就不可能追求佛法。那么如果我们要更多的追求佛法了，我们的分别念就不能过度于执着于世间法。说通过思维这样一种闲暇，通过思维圆满，让我们真实的了知，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单的思维而且要刻意的去观修，就是通过打坐的方式去观修。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打坐的时候呢想不到什么，那在看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收获很大。其实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或乃至于有时候我们在散步的时候，觉得一边走路一边散步一边思维法义，这个好像是很相应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坐下来的时候，他的实际上的精力啊，他注意力更加的专注，那个时候的所有的精力都要用在这个上面。有的是一边走路一边想啊，好像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他的专注力是不够的，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看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所缘有一个所缘呢，就是我们在思维。但是真正你把这个书放下来之后呢，然后一心一意的去针对每一个方面，某一个方面非常专注，把所有的这些注意力放在思维这个法义上面，这方面的话，它的这个力量就会更加的大。这样，所以说平时我们的学完之后呢，还是要去观修的原因打坐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当然是早就看到这个必要，所以说要求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每天要这个安排时间来，就说是这个内观观修这样法义，是这样的。观修法义既可以按照这里面的这些科判来观修，也可以按照大约就说是这个密宗实修法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引导的进行观修都可以。但关键是就是我们要把这里面的意义啊搞清楚吃透之后呢，再放在我们心上去反复去想。想完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心啊，它就是这个有为法。这个有为法的东西啊，它是可以被因缘改变的。你就看我们串习什么因缘。那如果平时我们这个心呢就是说经常的串习这些这个世间的因缘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所思维的所接触的都是轮回的这些因缘呢，那么我们的心呢就是这个变成轮回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多思维法义，多闻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修行佛法，然后经常啊，就尽量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在放在佛法上面去这个串习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因缘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啊，它是就是说有为法，它是可以被因缘改变的。关键是我们要受什么因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因缘去改变它啊、要用什么样的因缘去影响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要就是说，为什么当上次经常讲，我们要把佛法放在第一位，把佛法放在第一位呢，就是说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修心的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很重视的话，我们就会多安排时间，尽量安排时间在法医的熏习当中去。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在佛法当中的一些因素啊，就是说这些影响心的这些因素越多，那么我们的心受影响的一种机会就越大。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投放在这个心上面的影响心上面的一种正法的因素很少，因缘很少，那么我们说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安住在一个修佛法的基础上呢，很困难的。因为平常串习，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平常的话就是说对世间法都是串习的很多的，那么有意无意的，那么世间的因素都在影响我们的心。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说经常性的去这个熏习这样一种佛法。学习佛法的话，这种因缘进来了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所以刚刚我们再三讲了，我们这个心呢是有为法，它是受因缘的影响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因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用佛法的因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佛法的样子。那么如果我们用世间法的这个因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世间法的样子。它是可以改变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多思维啊，思维闲暇啊，思维圆满啊，让思维闲暇和圆满的这个因缘来改变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转变啊，就是说朝这个什么，朝解脱方面去这个去就说是去这个行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转心法，或者说是试验实心嘛，就让我们呢对于思维通过思维暇满难得之后呢，对于这个世间法不再有兴趣了。那我们对修习佛法的确有兴趣，是这样。我们知道哦，这个因缘很难得，时不我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啊得到这个机缘之后，就要掌握住、把握住这个因缘啊。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说这个机会啊，就是稍纵即逝，在世间当中，也就是说哦，这些商机稍纵即逝，什么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抓不住的话，有可能就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咱们修习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看起来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几十年，但是呢，把这个几十年的人生放在就说是这个无始无终的轮回的长河当中看的时候，甚至也都不是一滴水，它比一滴水还要小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这个一放，就是一放纵之后，这个机会放过去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得到这个机会，真的不好讲。所以说在这个开心解脱当中呢，就说我们说这个暇满的人生啊，就犹如幽昙花一样啊，得到之后呢，超胜如意宝啊，或者这个暇满人生仅此一回，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这个抓住这个机会，用它的熏习佛法，这个就是转变我们的心，啊，就是转变我们的，让我们就是说知道，现在是修习佛法的最好的机会，啊，现在呢得到之后呢就不应该去这个放纵，所以说他再的思维暇满难得，再思维暇满难得之后呢，哦，他越来越发现这个人生这么珍贵啊，他就越来越发现哦，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应该用来修习佛法，不应该来放在这个世间法方面去，这样的话就逐渐我们的心就转变了。那么前面我们学习的闲暇了，现在我们学的是圆满。圆满呢分了五智圆满、五他圆满。那么现在我们讲了五智圆满，五智圆满当中呢有所依圆满、有环境圆满、有根德圆满、有意乐圆满和信心圆满。那么其中第一个所依圆满，上堂课我们已经学习完了。今天我们辅导的是第二堂啊，第二个就是说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的是环境圆满。啊，前面是所依啊，什么样的所依才是圆满的所依？人生就是圆满的所依，所以说在所依当中，人生是最圆满的所依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环境啊，是讲环境。那么修学佛法，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圆满的环境？所以这个叫环境圆满的意思啊。这个环境圆满不是说，哎，我这个风景很好，哦，我这个地方的条件很好，哦，我这个地方呢就什么都很便利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就说是福利很好，这个就环境好。这个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可能是环境好，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不一定啊，不确定啊。这里面的环境最圆满的环境是指修行佛法的最好的环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环境圆满它一定和修法有关的，它一定和修法的机缘有关的。就像前面的这个所依有很多种所依，那么对于修行佛法的圆满的所依是什么？哦，人生就是最好的所依，所以说它叫人生叫做所依圆满。那么就是说环境圆满呢，什么样的环境是修行佛法的一种最好的环境啊？就什么是 圆满的环境呢？环境圆满啊，这个是我们就要讲这个环境圆满。那么当然这里面讲了中土啊，这个环境呢是中土，就是最圆满的环境的。但下面我们要看呢，中土要分两种。所谓的中土可分为地界中土与佛法中土。那么这个中土呢也分了两啊，有两种啊。以前翻译的话就叫翻译成中国啊，中国。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混淆哦，中国嘛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就是国家就是中国。所以有些地方它是中国，它其实这个中国的意思就是此处的中土。所以如果是翻译成中土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字句上词句上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困惑的地方。哦，中土，我现在已经在中土了，我已经在中国了，是这样。但是中土呢，它就说可能就是我们不会直接的理解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叫做这个中国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中土。那么这个中土呢分了两种，一个叫地界的中土和佛法的中土啊，是分两种。首先我们介绍是地界中土。通常而言，南瞻部洲中央印度金刚座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圣地，远离四大的损害，甚至空劫也不会毁坏，宛如空中玄统一般存留。它的中央有菩提树岩寺，以金刚座为主印度圣地的所有城市被称为地界中土。那么这里面呢，首先介绍的是地界中土啊。地界中土是通常而言，就一般情况来说，我们安立的在佛法当中安立的一种这个地界当中的这个中土呢，是这个以金刚啊，有印度金刚座啊，就是说是这个为主的啊，这个一个中心啊扩散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城市或者这样土地呢，就称之为这个地界的中土。那么就是说南瞻部洲呢，当然上是在讲义当中讲啊，这个南瞻部洲呢，它主要是有几种讲法。啊，有些这个地方的讲法呢，南瞻部洲呢就是指咱们的一种这个整个现在的地球嘛，啊，现在的地球就叫做南瞻部洲，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是那一带，就是说是印度那一带的地方啊，就是说是都叫做就是相当于南亚、东南亚那一带呢，就称之为这个南瞻部洲。还有一些地方就是专门指印度，啊，专指印度这个叫做南瞻部洲，有这样说法。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俱舍论的时候呢，通过俱舍论的描述啊，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是俱舍论的描述，它对于这个南瞻部洲地形的啊，就是说是概括的描述呢，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肩胛骨一样的一种行为，一种形象，就是说啊，就上面很宽下面很窄，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上面呢就是说是就是比较宽，哎呀，越往南越窄，越往南越窄，是这样。它相当于一个肩胛骨的一种状况。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哎，这不是就很像现在印度的地图吗？所以说南瞻部洲就是不是就现在的印度啊？像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安例啊，这个方面当然跟随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啊，它在安例这个南瞻部洲的时候，它也不相同。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是以这个南瞻部洲呢是以这个这个印度金刚座。啊，这个因为印度金刚座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圣地，所以说有以这个呢作为这个南瞻部洲的中央啊，通过这个方面呢作为南瞻部洲的中央，是这样进行安立的。那么当然有些时候安立的时候呢，是针对有些时候呢是佛经当中是这个针对当时的人们的这个地理的认知，或者佛陀的也是随顺于当时人们的一种这个地理的观念，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认定为是这个世界的中央。那么当然从现在的这个侧面来讲，这个到底是不是世界中央呢？啊，也不好讲。很多地方都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世界的中央，怎么怎么样。但这个方面我们觉得都不是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关键问题，就是说当时佛陀在出世的时候，跟随当时大家的意的，因为佛陀出世他不在乎，就到底哪个地方是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样一种中央啊，不中央啊，佛陀对这个其实并不关心，是这样。佛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让众生解脱。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出世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些问题上面佛陀基本上不计较的。啊，你们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不要是错的离谱，也错的离谱了佛陀不会随顺的。那么如果不是的确是大家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他是这样的，那么佛陀就可以随顺啊，就是这样的。而且尤其是说不必要花很多时间去纠正他们的看法，如果花很多时间纠正他们看法的话，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让他们去修习佛法了。所以佛陀就将就你们的讲法，反正这些东西要觉知为苦地，要觉知为极地，反正这个东西要觉知为空性，要觉知为无常，你不管怎么样安立的这个不要紧，关键是他们的这个实质是什么样。所以佛陀在讲有的时候在出世安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随顺大家的观点，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的。说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中央呢，就是这个这个金刚座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圣地啊，那个地方呢是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其他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不出世啊，这样。因为这个也是有这种因缘，佛陀有些在这个因地在这个积累资源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在那个地方为主的 啊，滴滴方案就是说转身呐、啊，然后就是说利益众生啊，其实进账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金刚座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前界千佛成佛的地方。那、这样，那么这个金刚座呢，大上是在讲经当中讲了，有一种说法是以前有一位仙人，他在须弥山修行，一个仙人呢，他修行非常好，但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呢？这个也不好讲，也许是，也许不是。反正他修行很好，然后他这个发愿呢，我死了之后啊，我的身体要变得像金刚一样啊，坚固，是这样。最后他就是说，通过这样，因为他的善根修得很深的福报，他的一种这个境界也比较高，所以死了之后，他这个相当于他这个发这个愿就成熟了，他的一种这个遗骸呢就变得非常的坚固，然后就被这些这个天人拿到之后呢，就是说把他的身体呢，就通过他们的一种方式吧，或者是通过他们的工艺进行一些改造。有些呢，就是把他们的有些就是说把他的这些骨头啊，就做成金刚杵啊，有第十天的金刚杵，无坚不摧的金刚杵；有些呢，就把他的一种骨头呢，做成一种短矛；有些呢，把他的骨头转成这个做成这个轮子这样也都是一些兵器。然后在加工这样一种兵器过程当中呢，它的一种这个粉末啊，就是落到南瞻部洲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落在南瞻部洲形成的这个金刚座，非常坚固。是这样，所以说它是衔接千佛都要在上面成佛的。一般的东西啊，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物体啊，它都是在这个变化的很厉害。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座，这个仙人的这样一种尸骨啊，它也是非常坚固，但是它不是恒长的，因为它必定是通过愿力啊，通过他自己的发愿，通过他的自己的善根就回向之后呢，发愿之后成熟了，所以它是一个有为法。它既然是有为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它就一定是无常的，就是系无常啊。实际上，它当然最终来讲还会出无常，但是它要比一般的东西要这个相对来讲要留存的时间长一点，是这样。所以说，前界千佛那就是说时间很长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拿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来讲，那么100年前和现在的一种这个有些地方都变得很厉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短时间看不出来，但是你过了几千年再看的时候，哦，它已经变化得很厉害的，这样也是有的。以前的东西呢，现在没有了以前的这些风景啊，以前的山呐，以前的这些就是大家觉得坚固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些东西呢，在就是说是这个上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有也没有了。说这些东西呢变得很快的，但是呢，金刚座啊，这个它就说是虽然是。内部是刹那生灭的，最后来讲也会毁灭，但是呢，它相对这些东西来讲，它还是比较稳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衔接千佛，他都选择在这个金刚座成佛。金刚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下面一直要到达这个金刚地基下面是要到金刚地基，然后上面呢，就是到了这个地平，到了大地上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现在的一种印度啊，就是佛陀成佛的地方呢，就是说有个金刚座，有个金刚座呢，上面有一个石板就是说有些地方介绍的时候说，这个金刚座呢是阿育王修的是这样的。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上面这个金刚座上面这个石板可能是阿育王修的，但是这个不是金刚座，这个是金刚座上面的一个石板而已，是这样，这个不是真实的金刚座。说真正的金刚座，它就是这个石板下面的。就是说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地方，这个是真实的金刚座。那么这个金刚座是远离四大的损害的远离四大损害，就是说地水火风呢对它没有办法损害。因为衔接千佛第二这个在地方成佛的，一方面是仙人的这个骨头的确是非常的坚固，一方面也是他的愿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衔接千佛要在这个金刚座上成佛，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佛陀啊、菩萨们啊，还有天人们的这个他们的关注、他们的加持力也会倾注在这个金刚座上面就加持他，就是说不毁坏。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远离四大的损害的。其他东西呢就是说它保护起来没有什么大价值。所以现在有各个地方都有这些保护的文物等等，它只是在就是说是相对短的时间当中，我们不要就是说让它很快的消亡。其实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的话，对众生的利益它不是那么的这个明显，但是金刚座呢它就不一样，因为前界千佛第二叫成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对众生来讲的话，它利益非常大，因为就是说只有成了佛了才对众生有利益。而这个成佛的地方呢是个金刚座。因为还有一种传记呢，我也就是说是这个看过，也是给有些道友交流过。所以说有一种传记我看到的时候，佛陀成佛的时候啊，他本来不是准备在金刚座成佛的，他准备是在金刚座附近的一座山头上，在那个地方有个山，准备在那个地方成佛，那个地方估计风景可能也不错。然后呢，就佛陀想在这儿成佛，但是呢，显现上面这世间的缘起力啊，那佛陀因为三无住劫修行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福德，他的一种相当于能量非常大，就他的一种能量很大的，所以说他要这儿成佛，他要入金刚预定嘛。 他如金刚预定，那么就是说坐下去要是开始用功的时候，这个山承受不了就塌掉了，是这样的啊，就不行。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他的一种，他的力量承受不了佛陀入金刚预定的这种威力。所以说呢，佛陀最后呢就是说到了金刚座这个地方，在菩提树下面啊，这个地方就说是，然后就知道这个是以前佛陀成佛的地方。所以说传记当中说呢，佛陀顶礼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说这里面有一千个座位，这样说法也有。然后佛陀就是说顶礼转绕啊，前面的三个位置，因为佛陀是衔接第四佛嘛，顶礼了转绕之后呢，到第四个位置上坐下，然后开始这儿成佛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就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就是说佛都在这上面成佛，因为这个地方是一直要到达金刚地基，其他的山它没有这么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它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所以说呢在其他地方呢就承受不了佛陀入金刚预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威力。虽然金刚预定它是从心上安立的，所以说从外境来讲呢也表示这个威力很大，因为它吹熄，它要摧毁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最细微的烦恼。其实这个最细微的烦恼是最难断的，就像就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聚舍论啊等等讲这个断障碍的时候，粗大的烦恼容易断，细微的烦恼难断啊。细微的烦恼它就说明它的这个时间很长啊，它的渗透力或者它的这个参透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呢非常非常的这个细微，它参透到我们的一种这个骨髓当中，我们的香血习气当啊，我们的心香血当中，这个习气很深很深。所以就像洗衣服一样，洗衣服的话就是说是出比较大的一些污垢呢容易洗，有的时候你灰尘你稍微搓几下就干净了，但是有些地方很细的这个垢染，就像领子啊袖口啊等等，这地方你反复要去搓一样，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在以前洗衣服的时候要用这个地方打肥皂，然后用刷子使劲去刷，然后才可以把它就说洗干净，这些就叫做细微的障碍。所以说佛陀他成佛要把这个最细微的最难搞的这些障碍呢全部要清净掉，所以他需要很大的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这个智慧和福德才能够把这个清净，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入金刚预定。金刚呢就像这个无坚不摧的这个比喻啊，佛陀这种定呢就是说是金刚玉，就像犹如金刚做比喻呢摧毁这个最细微的障碍烦恼，是这样。所以这些障碍烦恼呢实地菩萨都摧毁不了，但是必须要到实地末尾的时候要入金刚玉定的时候才能够把它摧毁掉。所以说他这种威力很大，所以说他表现在外面的话也说一般的地方也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要在金刚座上成佛的意思原因也是不同的传记当中呢有这样不同的对应的描述，是这样。所以说金刚座呢它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地方，它远离就是说四大的损害，是这样的。那么甚至于空劫也不会毁坏，那么就是说假如说空劫来了，空劫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它有这个成住坏空嘛，就是这个劫呢有成劫住劫坏劫和空劫。空劫来的时候就是从坏劫开始，从坏劫开始呢就开始就是通过大火烧起来，把这个地狱啊无间地狱啊把这些都烧毁掉，乃至于烧到上面的一种这个初禅天等等或者二禅天等等，反正就是初禅天被火烧，二禅天被水淹，这个不同的讲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既全部都要毁坏，就是说整个世界就空荡荡一片，就像一片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即便是这种空劫，金刚座也不会毁坏，就像空中玄统一般留存，就好像虚空当中有一个柱子有一个桶流存在世间当流存在虚空当中一样就像这样一种东西悬在这个悬就像我们的一根柱子或者一个杯子，然后悬在空中这样立着一样，其他地方都没有了，金刚地基也烧毁了，然后金刚地基烧毁了，旁边这些土石啊全部烧毁了，空荡荡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一个金刚座就这样独自保留，就说明它的一种这个很坚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完全不坏呢也不一定，它就是在衔接千佛，它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圣地，它可能会留存几个劫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它最终还是要这个毁坏的，是第一个它本身是细无常的刹那在生灭，第二个呢最终它会毁坏的。那么就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玄统一般存留，它的中央有菩提树延伸，那么在金刚座的旁边就是菩提树，菩提树呢就是这个现在也有，但是现在这个菩提树呢它已经不是当年那棵菩提树了，但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了就是说这菩提树呢遭受过几次毁坏，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彻底的毁坏，就现在的一种菩提树呢它相当于还是以前的这个菩提树的这样一种这个基因还在吧，我们这样讲。所以说就是说是不是它以前那棵菩提树已经不是，因为它被砍过被烧过被毁坏过最 最彻底的一次呢，就说是这个外道破坏这个金刚柱啊，就一直挖，把树根都挖完了，然后挖到泉水为止，这个方面就已经彻底没有了。但是呢，好在这个之前啊，斯里兰卡的斯里兰卡的一个就说是这个佛弟子，他也说是国王的这个弟弟妹妹忘了，反正像这样的话，就说他从这个菩提树上面呢，就是折了一只，就结了一只下来带回这个斯里兰卡，就重新种植。啊，有些树呢就是这样，你插进去它就会生根的那种。所以说就是说是它然后去插了之后插活了，然后就长成了很大的树。后来呢，这棵树在印度金刚座这棵树被毁坏之后呢，它又从那棵树上又一个枝下来，又重新栽回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咱们这个金刚座这个菩提树，它是从斯里兰卡那个菩提树上面啊，就是说是这个移植过来的，是这样。但是呢，仍然我们就还是把它当成这个真实的菩提树来看待，就很多。就是说佛弟子呢就朝拜菩提树，因为就是佛经当中也讲了菩提树的功德啊，如果你能够就是说看到啊，或者说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能够看到或者能够接触到啊等等，它的功德很大，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也接触不到，因为以前的话早几年的话就是说可能九几年八几年或者再往前或者说零几年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外面还没有修这些栏杆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去啊，可以摸得到啊，可以在金刚座上面你都可以去坐一坐这样的。但现在不行，现在保护好了，现在有个栏杆拦住了，一般的就是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去之外，一般的也进不了。但是呢，就是它树叶可以飘下来，我们还是可以拿到，还是可以接触到吧，基本上还算是接触到了这样。反正它不是一般的这样树，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想，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加持的地方，它也是有很殊胜的因缘。就是如果能够看到啊，能够在菩提树上念经啊、打坐啊，或者说转绕啊，或者就说礼拜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拿到它的一种加持的树叶啊，这方面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因缘。所以我们也是去朝拜的时候也是经常，就道友们最喜欢就是在金刚座去打坐啊，或者去念经啊、去转绕啊，就虽然有很多圣地，但是看起来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对这个金刚座这个地方的感觉加持也特别大，最喜欢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人气也是最旺的，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的寺院都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地方因为是佛陀成佛的地方，佛陀觉悟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它加持力非常这个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大。所以说这个以这个为主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以金刚座为主的印度的所有印度圣地的所有城市被称为地界的中土。那么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地界，从佛经当中从印度的这个侧面来讲啊，这个叫地界的中土。但我们也不用去太过认真的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这是地界的中土，有些地方说呢，从这个整个地球来看，你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地界的中土。那到底是哪个地方？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认真，反正就是说是这样讲的，我们就是这样说哦。以金刚座为主啊，辐射出去的这些圣地呢，它就是叫做地界的中土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谓的佛法中土是指佛教正法所在地。那么第二个观念呢就是叫做佛法中土。那么这个佛法中土呢是指佛教正法的所在地，哪个地方有佛陀正法的存在，这个地方就叫做佛法的中土，是这样的。无有佛法的地方称为边地，那么如果说没有佛法的地方呢，就是可以称之为边地，有佛法的地方呢称之为中土，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来讲的话，有三宝的所依，有些地方说有三宝的所依，有些地方说有寺院有佛像，有地方说有三宝的所依，有些地方说呢这个地方如果有人手持乃至于五戒以上的这些呢，也叫做这个有佛弟子的地方，有三宝所依的地方等等。当然上师的观点就是说呢，还是应该有文思修的地方，有文思修的地方呢，这个叫做佛法中土啊，是这样啊。如果只是有几本经书啊，或只是有几尊像啊，这个叫不叫呢？不能纯粹叫边地啊，也不能纯粹叫中土，是这样的。它必定有一个所依在地方。但是如果没有文思修，那么你的这个正法安立是什么？真实的正法，佛教的正法安立的，就是在《俱舍论》当中讲，佛正法有二，为教正为体，有持说行者，持遍诸世界。那么这个这个是唐译啊，就是玄奘法师译的，就是说是这个佛正法有二，就是佛陀的正法有两种啊，为教正为体，就是说教法和正法，以这个为它的这个本体。有持说行者，有手持的，有说的，有行持的啊，持遍诸世界，那么这个正法就会住于世间。所以说我们要圆这样一种叫法文思修啊，要就是手持它，要去这个修行它，这个时候呢就是正法啊住世，是这样。所以说呢，当上次解释这个佛法住世呢，就是解释的非常的这个准确，是这样的。是应该有文思修的地方就可以叫做这个中土。那么现在咱们这很多地方啊，就中国很多城市当中其实都有文思修啊，对文思修，所以这个方面应该算是这个佛教的中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佛法的地方呢，就称之为边地。 而下面讲呢，自昔日佛陀出世以来，直到佛法住世期间，印度既是地界中土，也是佛法中土。那么这个地方就开始就说做个辨别。那么从以前佛陀在这个印度出世，然后到佛陀成佛然后到佛法这个住世期间呢，那么就是说印度呢，它是这个地界的中土，因为它是以金刚座为辐射的四边的城市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既是地界中土，也是佛法的中土，因为那个时候佛陀在这个就是说佛陀出世，佛陀住世，然后佛陀讲法。这个印度在佛法住世期间呢，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乃至于就是说这个印度的佛法没有被毁坏之前，它既是地界中土，也是佛法中土，这个意思。但是据说当今印度金刚座已被外道所占，佛教似乎也销声匿迹，几乎变成了边地。但是呢，就是说据说当时当今就当时华兹仁波切在世的期间呢，就是说印度金刚座它是被外道所占的，是这样的。那么为了被外道所占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以前呢毁坏的很严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回教对于这个印度的佛法呢毁坏的特别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当时印度金刚座也是被这些回教徒所占，还有呢其他地方呢也是被这些印度教的人所占。所以说如果去印度朝拜的话，也是经常看到这些情况。在佛教的身体当中呢，基本上周围都是这个外道徒要不然就印度教的徒要不然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的一种这个寺院呐、他们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他们的信徒也特别多，就是在这个中间不大点一块地方这个就是佛教的地方，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佛弟子的朝圣修行。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走遍印度之后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外道就是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教徒呢就刻意的恢复了一些是这样说。当时更惨了，当时比这个情况还根本就没有看不到佛教了，几乎没有佛教。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在近基本上近这个一百年嘛，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有一些恢复有些恢复。有些圣地比如说四大圣地当中呢，周边都有很多佛教的寺院也有很多佛弟子去朝拜佛弟子的身影讲经说法这方面道场也是恢复了很多，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是从整个比的来讲还是不多，但是呢金刚座这些地方它是还是佛教还是比较兴盛的，常年都有讲经说法，常年都有这些这个开法会或者这些方面都有的。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又恢复成了佛法中土但是是在这个这里面呢就附带的做了个说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印度的层面讲下面我们再看呢藏地雪域这片领土。那么因为这个华兹仁波切呢他是这个就藏地出身的所宣讲的这个法义呢也是契合于这个藏地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介绍完了这个印度之后呢，再介绍这个藏地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藏地雪域这片领土在往昔佛陀出世时期人类众生寥寥无几，并且佛教也未得以弘扬开来，被普遍称为边比藏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当年佛陀出世的时候，在这个藏地几乎还没有人，而且从有些这个佛经的收集来看的话，当时呢这个藏地这个地方还是很多的一种有些地方叫海，其实就是说有些地方叫湖嘛，就很多很多的湖，它的这个湖水面积特别的大。后来呢就是说湖水它逐渐干了就土地呢就是说逐渐多起来。这个时候呢就人类慢慢开始多了。当时在佛陀出世的期间呢，就是说人类特别少，而且根本也没有佛法根本也没有佛教，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受记了佛陀生过受记，那么就是说以后在就是说这样一种雪山就是印度以北嘛，像在那雪山那些地方呢，佛法会逐渐兴盛是这样。所以早就已经做过受记。当然受记的时候，一方面是这个如果是藏地印度以北的话，他就说有几个地方，一方面就是说一些当时的新疆呢那个地方，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中亚的一些地方，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藏地，还有就是这个汉地也是印度的北方嘛，是这样。所以这方面有的叫北传佛教，所以那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会兴盛，也做过这样一种受记的。乃至于古代的时候呢，从汉地中国再往东的话，像这个日本像这个就是朝鲜等等那些地方呢，以前佛法都是还是非常兴盛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在这个藏地呢还基本没有人实际上佛法也没有弘扬开来，被普遍称为边地藏地。后来人类众生逐渐繁衍，许多圣者化身的国王纷纷应世，这些呢是在这个藏地的历史当就是说是这个藏地历史当中呢都有讲的不管是佛教史也好还是其他历史当中也好，都会介绍这些 所以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说法呢，就是说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有些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有说是观世音菩萨弟子的一个猴子，一个猕猴，他是经常喜欢禅修的啊，住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是后来和一个罗刹女啊结婚之后呢，生下了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孩子啊，逐渐逐渐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藏地的人呢开始多起来的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说这个地方呢，哦，在西藏好像在藏地好像是在这个泽当那个地方吧，在山南泽当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猴子洞，那么大概就是那个地方啊。以前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有介绍，那个地方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从那个地方下来的是这样的，就山南的首府吧，山南的首府应该是泽当，它是一个镇嘛，是一个什么，反正是这个泽当那个地方呢，就是它附近有一座山啊，那个就是叫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猴子洞那个地方，那么就从那个地方慢慢开始逐渐的繁衍，附近呢也是有很多当时的这些第一个皇宫啊，第一块田呐，这些方面那个地方都有。所以说从那个之后呢，从那个以后啊，许多圣者化身的国王纷纷意识，那么就是说这些国王他很多都是圣者化现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圣者化？因为这个地方注定他佛法要兴盛，是这样，他这个地方佛法会非常兴盛，会出现很多的圣者，而且呢就是说众生啊，因为这样一种佛法兴盛，得到很多的利益。不单是人类众生，还有非人的众生啊，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乃至于现在的话，这个世界各地的很多众生也因为这样缘起呢，得到很多的利益啊。佛法的话，就当成佛教，它也是很多地方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它既然这个地方它会有这样一种这么兴盛的佛法因缘，所以说它会有很多圣者来护持它。所以说呢，就怎么护持呢？就是他们变现成国王啊，变现成高僧大德，变现成这些大臣啊，变现这些施主啊，不断的通过啊，不断的弘扬，不断的弘扬，是这样的。所以说也会有很多化身啊，有很多化身呢，就是说是在住持佛法啊，住持佛教。虽然就是说有些大德对于当今的这些活佛的转世的体系啊，有很多批评的地方，是这样的，因为就有些时候呢比较乱。但是呢，他这个转世呢，其实就是。如果这些他是真实的圣者的转世的话，他其实就是说是也要远远比这些纯粹的凡夫人，你通过学习之后你住持教法的能力和一个圣者的化身你的住持佛教的能力，他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从有些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说当然有他的一些弊端了，但是从另外方面来讲的话，他有还有很多的一种必要性。他为什么有这样呢？的确就是说，如果是他们寻找的时候找到了以前这种这个高僧大德去世之后，这个佛菩萨的一种化现的高僧大德的化身，他再经过这些学习，因为本来是证悟的人嘛，那本来是佛的化身，菩萨的化身，所以他就是说是在这个形式上面转世之后学习一下，然后他本来内证的功德就是圆满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能力，住持佛法能力就是非常大，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呢从这方面看起来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他这个地方的一种习俗但是其实从他比较深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有很多圣者的国王应世，为什么很多高僧大他是某某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这个佛法要兴盛呢，有的时候还是要靠很多的圣者不间断的转身，不间断的护持的这个他这个法统这个说他的这样正法的传统呢，这个时候他这个正法就不会衰败。那么如果他有这个中心圣者为中心的这个核心，他来住持这个教法，他来培养这样一种修行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他一世又一世的呢重新来教化众生调化众生的话，这个时候佛法就不会就是说是这个衰败的那么快。虽然就是说通过众生的福德逐渐逐渐减弱这个最后的这个佛法还是会衰败，最后还是会隐没的，但是呢他因为有这样的圣者就护持的缘故，他也不会就是说像有些地方一样，那么如果受到打击之后就永远起不来的情况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地方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所以说很多圣者呢化身的国王纷纷应世了。在那陀陀日年赞时期，百拜忏悔经和神塔小象印魔从天而降落到王宫上，则标志着正法的开端。那个时候呢，很多圣者国王纷纷应世，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正法，虽然他们是菩萨，虽然他们是圣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做丝毫的相应于佛法的东西，因为必定那个时候呢，在世间当中还没有三宝的名声，三宝的名号都听不到，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慢慢开始，就是说是通过他们降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说是来通过他们的影响力，通过他们的福德力，通过他们的发愿力来加持这片土地，逐渐逐渐让这个地方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氛围逐渐成熟。我们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呢，佛法要兴盛，这个地方的众生要得到救度，他也是提前的很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已经很多圣者在之前就开始 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在这里面来投身来加持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修行的很好的环境。所以他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员呢。所以刚开始是很多圣者化身的国王，他们并没有说后面的人才说哦他们是圣者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后面的还有很多圣者的出世，他们就知道哦以前那些都是圣者，但是当时的话没有人有这个圣者的概念。那谁当时谁有这个哦这个是佛菩萨的化身，谁有这个概念呢？是他没有这个，他对三宝都没有，整个世界都没有这个说法。所以他们也不会，当时的人也不会知道是圣者，但是不知道他们圣者也不影响他们是真正的圣者的一种本身。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圣者国王呢纷纷应试，开始做铺垫，开始为早期做准备。这样到了一定的时间了啊，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候，那他说日莲赞时期呢，这个是正法的开端的啊，众生的福报要成熟了，因缘要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啊，就说是个百拜忏悔经啊，这个是一个经典，或者有些地方叫，有些地方就是说其他的说法，就是叫这个宝切经啊、六字真言呢、啊、等等，这方面就开始出现了，就从天而降，落在王宫上面啊，落在王宫上面。这个就是标志着正法的开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式当时降下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就是当时好像有一种声音说，现在不知道，但是过了五代之后就会知道这里面的意思。过五代的就到跟啊正啊正好到了这个松赞干布国王时期，那个时候翻译出来了嘛，翻译出来之后就知道这里面讲什么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些僧人带过来的，告诉他们这五代之后就会有人了解。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这个正法的弘扬啊，它也是就说是什么，它也是要集聚因缘，关待因缘的。那么众生，我们像我们修习佛法，有的时候也是要关待因缘。如果你的因缘不圆满的时候，如果你的因缘不圆满的话，也没办法。就是即便是当时解释了，也没人懂，因为当时的这个众生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有些事情它要慢慢的酝酿啊，等待机缘成熟。如果因缘一成熟了之后呢？啊，一个种性，就像我们讲种性苏醒了，然后呢，就他的信心升起来了，逐渐逐渐，他也会去寻找正法，是这样的。从那个时候呢，就标志正法开端，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正法了，啊，像这样三宝的所依开始有了。虽然大家不懂什么意思，这个经书是也是梵文的，也看不懂。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神塔小仙到底干什么呢，也看不懂，六字真言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就标志着正法啊，开始有一点点开端了，啊，是这样的。根据当时的受记，经过五个朝代以后，会有人对经中含义心领神会。那么就是说是受记呢，过了五代之后啊，那么就会有人懂得这里面的意思了。啊，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第二个时期，它就正法开端。那么下面呢，越来越往后发展呢，它这个正法就逐渐逐渐开始要就说是个开始形成，开始要弘扬了。然后大悲圣尊观音菩萨化现为国王形象的。啊，法王松赞干布在世期间，那么就是基本上过了五代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化现了这个国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国王他在世期间呢，派遣啊译师陀密三菩扎前往印度学习僧侣文字等，从而使西藏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高中，创立了前所未有的文字。那么为什么这个是要创立文字？因为你要弘扬佛法。你没有文字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必须要有一个载体。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当然有了文字呢，它是一个文明的象征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文字呢，它就是说必定是这个佛法在世间当中，虽然这个佛法的圣义地你证悟之后它是无可言说的，无可表示的，但是呢你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你要来就是说宣讲佛法，你要来就是说是真实的去弘扬佛法，你必须还是要文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开始创造文字，创立文字。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从历史上看的话，好像就是是种种因缘啊，好像是有些偶然的因缘，但是实际来讲的话，它从这个主线下来的话，它都是为了后面这个佛法要这个进行这个深度弘扬在做准备了。是这样呢，就是说是因为它是圣旨观世音菩萨的化现嘛，而且这个陀明三菩萨论师呢，就是说有些说法它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国王就把他派到印度学习。当时他学习了这样一种这个一直这个天明就是说师子班智长嘛，开始学习这个声明学习这个文字声明呢也是五明之一啊，也是五明之一。那么就是说声明当中他主要是讲了很多的这些文法啊、文字的运用啊、这个词句的一些运用啊等等。他首先学习梵文，把这个印度的梵文学得非常的精通，学习了声明，学习了文字，他把这个梵文学习精通完之后，从而使就他开始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他创立了文字。第一个方面，他就说是这个 创立了文字，他学习了梵文之后，然后创立了文字。创立文字，他也是在这个梵文的基础上，有些时候呢做一些修改，做了一些相应于藏地的一种他一种这个习惯的一种修改嘛。所以说创立了一种现在的藏文。现在藏文它有些地方和这个梵文呢，有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文字等，从而使西藏呢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告终了。因为有了文字之后呢，你要就是你的国政啊，或者你的这些经济文化，还有各种各样，尤其要弘扬佛法，它才有一个基础。所以说使西藏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告终，创立了前所未有的文字。当时的译师们将21种关于在经穴及玄秘神物等翻译成藏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崇明三不扎为首，他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学成之后创立文字之后呢，回来就开始普及，开始教这个藏文，把他创立的文字呢，就在整个藏地呢，就是就是开始这个开始普及嘛，开始传授大家就很多人逐渐学习，就掌握这些文字。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个译师们就翻译了这个21种观自在经序，就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有关的，有21种经典和序部。显宗的经典和密宗的序部有21种和观世音菩萨有关的，像这样的话就翻译出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拉托托日年赞时期的这个玄秘神物，就落在王宫当中的这个百拜忏悔经，或者有些地方说是宝切经啊，或者六真言等等，把这些呢翻译成藏语了就应和了这个受记。过了五个朝代之后呢人们就会对这个经书里面的内容能够看得懂，能够就说是知道里面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开始有这个开创了这个正法因为它有了文字了，把这些经典呢开始翻译成了这些大家能够懂得意思的这样一种这个藏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基础，是这样的。后来依靠法王大显神变以及大臣噶尔东赞随机应变的护国策略，而迎娶了唐朝文成公主锦吉布尔的赤尊公主作为王妃。与此同时，将堪为我等本师代表的两尊释迦牟尼佛佛像等许多三宝属一迎请到西藏，而且修建了以拉萨大昭寺、正知寺和正觉寺为主的数量可观的寺庙，自此开始自此正式开创了正法的轨道。那么后来呢，就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后来还在继续做很多的努力，前期的准备。后来呢，通过法王就松赞干布他大展神变的这个威力，还有呢，就他手下的一个大臣叫噶尔东赞。噶尔东赞呢，就是说当时在讲义当中讲这个金刚手菩萨的化现。那么就是说，通过他的一种随机应变的护国策略，开始引起了这个唐朝的文成公主，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历史当中有记载的。文成公主呢，其实呢，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公主当然从世间的人解读的，从解读历史从解读这些政治侧面讲，它有很多很多讲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说，有时唐朝呢，为了就安定这些藩邦嘛，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公主嫁过去就说是这个结亲和亲之后呢，可以保证这样一种一方的安全等等等等。但从佛法的侧面来讲这个文成公主她本来就是杜母的化身就说是利杜母的化现，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引起了唐朝的文成公主，还有呢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呢，她是一种这个平眉杜母平眉杜母就是一个愤怒像的一种平眉杜母的化现。那么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作为王妃主要引起了这两个王妃，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些历史上面显现上面呢，就是讲的好像就说是这个国王中正干部他从作为一个世间人的侧面，世间的国王的这个显现来讲的话，他有时也发脾气有时怎么样，作为世间的一种显现来讲，两个公主呢也是经常的就是说勾心斗角也是反正经常性的有一些这些摩擦等等是有这样一种，从世间的侧面来看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两位公主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两位公主化光进入到这个松赞干布的心间松赞干布在化光呢进入到那萨大昭寺的一个11面观音的这个塑像里面，就融入到那个里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世的。这样很多就说这个历史当中也有这样，佛教史当中有这样讲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从表象上看不出来，你看他们就真的这么厉害，争风吃醋这么厉害，好像也说互相之间在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在争宠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呢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的视线， 但一般的这个世间人就，大家很多永远是从外表上面看不出他们内在的一些意趣啊，内在的当中大悲心啊，他们究竟的这样子怎么样，只能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从表面上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有的时候我们想当然认为的，我都看到了，你还去说这个，怎么样？我听到了怎么样？这些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了，不一定就是事物的真相。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像我们看到那样啊，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它不一定。有的时候他就说是他的这个隐藏的意义啊，有的时候是根本我们不了解的，是这样。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堪维我能本是代表了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啊，引请到了西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引请？因为文殊公主、尼泊尔智能公主本身也是杜母的化身，说他们来到了这个西藏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讲到事后呢，他也可以就说是进一步的加持这个地方，而且还有后续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带来了两尊很非常非常就是说重要的佛像。那么这个重要的佛像呢，就一尊呢就是这个当时的是这个什么呢？就文成公主她从这个长安嘛，就从这个什么呢？就从这个唐朝这个时候呢带过去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十二岁等人像，就现在在大昭寺的这个十二岁等人像。但是其实文成公主去的这个。到了拉萨之后呢，他自己修的庙是小昭寺，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赤城公主修的是大昭寺，然后他的小昭寺的，当时好像是这个他的这种，文成公主带过去的，首先是放在小昭寺的，然后呢就是说赤城公主的像是放在大昭寺，后面就调换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小昭寺的是这个8岁等人像的，然后大昭寺这个是12岁等人像的。那么这个两尊像呢，就是说都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在世的时候塑的。就雕刻的，然后雕刻的时候呢，当时佛陀也开过光的，是这样。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其他地方还有一尊啊，总共是3尊呢，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印度金刚座有个35岁等身像，35岁等身像，这个呢也是，等身像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8岁等身像，就当年佛陀8岁的时候就是这么高，然后是佛陀12岁的时候就是这么高，是这样的。然后就35岁等身像，就是佛陀35岁的时候就是这么高，都叫等身像。坐立的时候，他的这个坐下来就是这么高的一种身高，是这样的。但是这个35岁等身像呢，有些说法是后来的这个佛陀涅槃之后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这些加持力都是非常大的。不管怎么样呢，看到这些佛像呢，等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样啊，一模一样啊。所以说这个8岁等身像呢，是现在拉萨的小昭寺啊，这个也是可以朝拜。然后是12岁这个等身像呢，就平常我们讲的觉悟佛像。觉悟佛像呢，就是在大昭寺这个最著名的佛像，是这样的。然后呢，三十五岁的等身像，这个是在印度金刚座啊，是这样的。那么金刚座大觉寺的这个塔里面呢，就是说一楼的塔里面就是这个35岁等身像，也朝拜的人特别多，每天都换衣服啊，就是供养袈裟的或者顶礼啊、发愿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引请这些，那么引请这些，而且修建了以拉萨大昭寺这些数量可观的寺院，但这个时候还没有申宝啊。这个上面主要这个寺院修完之后呢，有的时候是从风水的侧面，从风水的角度来讲，那就必须要修这些庙。还有这些这个寺院，它主要是里面供奉佛像啊、经书啊、佛像啊，供奉里面真实的，就说是这个僧人呢、啊，这个还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三宝还没有齐全呢，啊，真正的三宝的所依还没有齐全。那么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的。第一个呢，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和这个智能公主本身是杜母化身，说到来这个西藏之后呢，他就开始刚刚我们讲啊进一步做准备加持这个地方。第二个呢，他们带来了这个僧所依最尊贵的最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尊释迦牟尼佛的像，这方面带来这个地方呢，就作为这个就说是这个镇国之宝啊，是这样。当时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这个是这个土蕃嘛，是这样的。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呢，就作为这个集聚福德潜入委员，然后作为这个佛法兴盛的一种缘起。然后呢还修建了这个寺院。修建寺院的话，就是说当时的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上次讲就当中讲，有些说是有些这个厉害的大德他们观察到的，有些说是文成公主她本身是从这个汉地带了很多这些堪舆啊风水的书，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完之后，观察西藏整个风水，看完之后他就观察到这个西藏整个西藏，它藏地是一个藏地，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罗刹女仰卧啊，在有些唐卡当中就看得到啊，看到这个罗刹女仰卧的样子，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他就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西藏那个地方是一个湖，那么那个湖如果就现在大昭寺的位置是一个湖，那么如果把那个湖不填平的话，以后这个佛法弘扬它会有障碍，所以他就应该把这个湖填平，填平之后在上面修座寺院，所以他就用这个 就是说山羊，就白羊，就是孕吐，然后把这个湖填平了。填平之后呢，现在大昭寺有些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在大昭寺有一个殿堂的一个地方，好像还据说有时能够听到水声音啊。啊，我去听没听到的，是这样的。但是据说那个下面还有的时候能听到这个水的声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以前这个是个湖，这个大昭寺它是建在以前的一个湖上面，填平了之后好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也在放在这个地方。最后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之后呢，这个佛法就一直比较兴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直都没有真实的衰败过。那么就是有拉萨的大昭寺在心脏啊，他的心脏部位镇压的。然后呢就是正知寺和正觉寺，正知寺有四座寺院，正觉寺也有四座寺院，分别把他的这个罗刹女的肘啊、膝盖啊，把他的两个肩膀啊，还有两个这个臀部啊，像这样都压住，通过这样修寺院的方式把他压住，是这样的。压住之后呢就是说是让他没有办法对弘扬佛法去干扰。所以有些时候呢，从这一方面看的时候啊，随着有些时候虽然佛法它是调心的，它主要是以内在为主啊，你的善心啊，这个，但是呢，外在的因缘也很重要，外在因缘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说呢，其实大上在地方也讲了这个意思啊，就是通过高僧大德的努力，他修了这么多寺院之后呢，其实这个佛法一直很兴盛。所以说我们就返回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这些风水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些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这些这个风水呢，有的时候真实还是有用的，是还是的确是有用。只不过我们对于这个风水啊，对这个堪舆，对这个风水这方面，我们也不要走极端啊，也不要就所有东西都是风水的问题，是这样的。然后也不能说所有只要我的心正，只要我的心善良，在风水无所谓，也都不要。其实我们看很多大德，就汉地的很多就虚云老和尚，还有很多大德，他们在修庙的时候都要看风水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是这个寺院怎么样，修完之后他以后生财出的多不多，成就的出的多不多，他有时都要看。如果不行，他要改风水啊，有的是要刻意去做一些做一些补救，做一些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风水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不要过于的一概的否认啊。反正就是说佛法当中对不要看风水，只要你的心正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高僧大德为了强调为了扭转我们对风水的过度的一种迷信依赖啊，就是你不要怎么，主要是心善良的话自然有护法的加持怎么怎么样。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只要你的发心好，你风水自然改的说法也有。但有些时候呢，对我们一些普通人来讲，那些当中夹杂了很多的以前的习气业障的人，有的时候呢不随顺也不行啊。所以随顺就是说随顺风水也不是什么我随顺一下风水我就是不是就背叛了佛法了，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咱们看这个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的，很多地方就是也要看啊，就是看说，只不过有些地方可能高僧大德一直加持过的地方，他们的威力所他们的威力所致吧。所以说你不用刻意的去观察啊，不要成天的疑心疑神疑鬼的，这个不要这样过度的。但是呢完全一点都没有作用，我们也就是说历代高僧大德都没有说这些风水是没有用的啊，都是有用。所以有些八卦啊，有些风水啊，这些东西的确是这个对众生的修行啊，对众生的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一定，尤其是咱们看上次讲义当中也说因为这些就是该修的寺院的地方修了，该填的地方填了啊，这样做完之后现在这个佛法的在西藏的佛法的寺院啊，它的这个佛法的这种兴盛呢，它基本上还是很兴盛的。它的文思修行啊，还有这些这个地方的人的信心啊，这些方面影响力都是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从这地方看的时候呢，也应该这里呢看到一个就是说对这些风水等的问题的一种正确的态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此正式开创了正法的轨道啊，这个时候寺院开始有了，有了就是说是这个寺院呢，然后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呢，也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佛像呢，这些都有了。然后但是这个方面佛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弘扬。又过了五代到了第五朝代天子赤松德赞是这个是文殊菩萨化身。赤松德赞时期，国王派人迎请三地无与伦比的密咒大持名者乌金连环大士等108位班智达入藏。建造了商耶不变制成大殿等僧属一的寺庙。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佛法真正开始弘扬了这个因缘彻底成。通过前期的这么多国王，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些杜母啊，这些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化身、杜母的化身等等，也引起了这样殊胜的佛像，也是做了这么多的一种这个前期的准备。那么到这个时候，国王赤松德赞的国王的事情方方面面的因缘都成熟了。说首先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引请这个大堪布这个净明论师入藏讲这个显宗的法要，开始修建这个商业寺。然后显现呢中间呢就遇到一些委员， 是吧？遇到违缘的时候，其实呢，就说是这个，金明顿寺有些地方说也是金刚手菩萨的化现，它本身的降魔的威力是无与伦比。但是呢，为了就说是这个创造引起梁大师入藏的缘起，他就说，我的菩提心虽然修得很纯熟了，但是的寂静法降服不了这些粗暴的鬼神。对于这些粗暴鬼神，必须要有愤怒法降服。那么我知道，在印度现在就是说，三谛无与伦比的，他就说密咒已经达到了顶峰的这个莲花大师正在说，如果引请他来西藏的话，一定可以调伏一切的邪魔。所以莲花大师，因为他老人家对于后代的这些就是说修行者的影响，现在都在影响，就是现在基本上不分教派都在祈祷啊，每个这些寺院都有莲花大师的这个塑像啊，念他老人家的金刚器具啊，念心咒啊。都在现在都在祈祷，都在加持后面的修行者，所以说当然人家是必须要入藏的，但是必须要入藏，你必须要一个适当的因缘，最好的因缘就是说创造一个什么呢？就说是一个这些非人捣乱的这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顺理成章把老人家引请进来，你不单单是说要修这个庙，而且呢在进藏的过程当中，沿途降服妖魔，沿途的收服非人，把这些非人降服了。不能够没有福德的人就直接超度诛杀掉了，然后如果说是有福德的人呢，就收服之后让他们发愿发誓，让他们保护佛法，就是把他们从这些野蛮的非人调伏完之后变成了佛教的守护者，佛教的守护神啊。这方面的话，这些就说是祖师们的这个事迹啊，真真实实的就不可思议的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努力，是这样。所以说就开始这个引请来之后呢，就开始加持一些降服这些之后，慢慢就把这样一种三业寺修完了。三业寺修完之后，又引请了很多印度的这些班智达，像这样这个布玛摩扎尊者啊，还有很多佛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班智达从这个印度引请过108位班智达。然后呢，就是说是把这个三业寺现在的三业不变这个地方讲三业不变自成大殿，不变自成大殿就是它的全名。那现在我们都叫三业寺，是这样的。那么三业寺呢，就是说是现在还有他只不过可能文革之后呢重新修复的，就丁公切仁波切他就出资呢，就是把这个三业寺恢复了这样的三业寺，还有说附近的一些圣地三业青浦，还有这些地方呢，就是说都是加持力很大的地方。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修好了这个寺院，然后开光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瑞相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就是说是深所宜的寺院修好了，然后这些班智达们住在这个寺院当中，然后有教授就培养，或者教授了大医师贝尔扎拉等108位医师翻译风格。然后把这个寺院修好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培养了像这个贝尔扎拉大医师为首的这样一种108位翻译家这个就是说佛法他从印度带过来了，这么多班智达带来了，然后呢如果你没有优秀的翻译家也不行，而且需要大量翻译。所以这个时候就培养了很多以贝尔扎拉大师为首的大医师为首的这样一种这个翻译家。比如大家大师他也是这个他自己去印度就求了这样很多正法，然后就说是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去印度之前就学好了梵文，然后去印度呢去面见像希罗沙尊者等等，他主要是求的是大圆满心部的法，然后回来之后呢开始翻译这些，反正108位班智达，每一位班智达配一位医师，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班智达讲，然后就是这个译师翻译嘛，翻译完之后呢再把这个英文上面再讲一次就是班智达再讲一次，然后翻译家再翻译者再从他的英文上面再去看一次，是这样。所以他就是他们以前在这个讲的时候，以前我们看是哪个地方变法化论的注释当中是这样，那就是以前的翻译特别的严谨，是这样的。随着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班智达给翻译家讲完之后他听懂了，然后开始翻译，把这个译本呢就把这个梵文翻译成藏语，翻译完藏语之后呢还要再讲一次，讲一次之后呢他再对照一次，对照一次的时候他里面哪个地方就是说有没有表达正确这样的，最后才定稿，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很多都是这样一个班智达一个意思，一个班智达一个意思，这样配合起来就翻译了很多很多，这样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密宗显宗的这些都翻译成了这些藏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大医师翻译的印度圣者十分兴盛的经序论典为主的语所译。那么在这个光明藏论前面还有就是说敦宗仁波切的一些这个佛教史当中他说究竟灵马派有七优嘛具有七种优势，其中呢就是像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国王的优势，国王呢他都是属于什么呢，他都是这些圣者菩萨的化现，还有意识的就优势，意识优势像以前的毗卢遮那这些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他就说翻译的东西是非常完美的， 啊，这些方面呢，还有一些班智达的优势啊，班智达就是联防大师为首的这些，他们都是就是说是当时最优秀的。还有阵法优势，就当时这些翻译的东西都是印度的佛法还没有受到损害之前啊，比较完整的这些教法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弘扬了，啊，就是说是翻译了印度十分兴盛的经训论典为主的语所译，这个就前面是身所译，就是寺院呢，语所译是这个经典。然后是译所译，就是这个三宝的啊，就是译所译呢，就是僧人，然后让御士、其人等出家而始建译所译的僧团。那么就是说，你有了寺院，有了经书啊，有了这些方面还不行。虽然当时也有这样一种印度的僧人呢，有印度的僧人，但是呢，西藏它本土的这样一种还没有人真实的出家受戒的，所以这个是开始像他们就当时就想这个藏人啊，藏族人，他到底能不能够适应出家？哎，就做个试验，相当于搞个试验是这样，搞个测试，搞个测试就小范围测试。如果是小范围测试成功了，就可以大范围推广。就现在，就像现在啊，在这个一小块田地当中，先搞一些测试。那么这个试验田当中，把这些东西成功之后，然后呢，就再大面积推广，就像这样一样。所以说，这个七人当中也有贝尔扎拉大师啊，还有这些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加尔宣扬尊者等等啊，有这个御士七人嘛。御士七人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面呢，试验之后，他们能够守护戒律，然后就可以守护得很精进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西藏藏地人、藏族人是可以出家受戒的，所以开始大面积的，就是给其他愿意出家人剃度。至此，佛教宛若太阳升起般繁荣昌盛。那么从这个时候呢，你看寺院的僧所译啊，这个就法本的啊，就是说这个正法的语所译啊，僧所译、语所译，还有就是僧人嘛，僧人因为他要必定是这个受戒啊、传戒啊、讲解啊等等，他都要靠僧人，所以他相当于是佛法的心一样，就是说是这个译所译的这个僧团都有了。所以说佛法僧人三宝，这个时候就完备了啊。刚刚我们看这个过程，为什么要讲这个过程？其实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就最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就说是基本上人都很少，然后慢慢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啊，甚至化身的国王出现这个地方，开始加持这片土地，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开始出现这个什么看不懂文字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玄秘神物，这个是开始有了，开始有之后呢，慢慢开始有翻译造文字，翻译好之后大家可以看懂，然后再完了之后呢，开始修这些僧人住处的商业室啊，翻译啊，班智达进来不断的传讲，不断的修行。慢慢，这个佛法就开始开始兴盛，开始普遍弘扬，是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在有些这个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即便是有些时候我们带一些经书过去，有时候带一些就佛像过去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就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看不到，就是即便在现在很多边地当中啊，如果可以的话，可能的话就是说就说是有一尊小的佛像放在那儿啊，或者有一些经书放在那儿啊，也做一个因缘也可以的，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以后会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存在佛像，存在佛经，对当地的人们他也是会有加持的，也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方面。所以说就像这个藏地他早期弘扬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逐渐逐渐通过很多很多努力发愿呐、加持啊，他就开始佛法可能可以非常兴盛，最后就成了佛，就说是佛教的宗徒，是这样的。迄今为止，尽管期间几经沉浮，但实际上儒家的教法与正法可以说经久未衰，方兴未艾，所以藏地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佛法宗徒。那么就是在这个那个时候，从这个梁王大师啊等等郑德贯国王开始，就真正开始兴盛佛法开始啊，期间几经沉浮，那么过了大概几十年、一百年左右啊，那喇嘛就开始灭佛了。那个时候就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呢，这没有彻底的就把佛教灭掉啊，因为当时在西藏啊，在这个卫藏那一带呢，就还有很多在家的咒师，还有在家的咒师呢，他就说还是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在这个在民间呢开始修行啊、传法啊，还是这个修密法，还有一些就僧人呢有一部分人呢跑到这现在的这些现在的青海啊。四川这一带啊，就是马尔康那一带啊，还有一些僧人跑到这边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就说从这个又从这边，从这个青海这一带就开始慢慢，就是说僧人开始回去，又开始重新的组建僧团。所以他中间也有一些沉浮，而中间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其他地方呢灭佛法的等等这方面呢，有一些地方稍微有一点损害的，还有在经过文革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损害，但是后来也恢复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 组织上面的愿力啊等等众生的福报嘛，反正后面也恢复了，现在来讲的话又是非常兴盛的状态。所以说就不管怎么样，中间呢有一些沉浮啊，有一些这个啊增损，但实际上呢整个佛法的命脉命根子是没有断的，中间有一点点差点断，但是没有断，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还是这个经啊，就是说非常兴盛的。所以说呢，藏地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啊佛法中，它虽然不是地狱的中土啊，但是它是佛法的中土，因为它佛法的确非常兴盛，它的这个文殊修啊、讲遍注啊等等，它不管是教法和正法，它不管是显宗密宗，它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完备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地方讲的话是佛法中土。那么从我们具有的一种所我们从具有的环境的角度，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有些人有些道友，他虽然他出生的地方没有什么佛法是边地，但是他能够到佛法兴盛的地方去学佛法啊，其实呢也算是生于中土了。他自己不是说这个生于中土的意思，不是说你出生的那个地方，你出生在中土就是中土，而是你能不能遇到佛法。所以你自己可能有可能你是出生在降生在这个边地的，但是你能够在中土当中去学习佛法，就相当于这个条件也圆满的。就像现在很多有些外国人、欧洲人啊，怎么他就说是在他们当地可能佛法不兴盛，但是他可以到印度啊、到尼泊尔啊，在这个地方去学习佛法，所以他们这些呢也算是这个生于中土。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五圆满当中的第二个环境圆满，生于中土这个呢，它也就可以具足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中土呢，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哎，比较圆满的环境。什么比较圆满的环境？就你修学佛法。这个条件必不可少，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土当中，你都没有办法学佛，但是你如果生在中土了，这个叫做环境圆满，这就是说你学习佛法的环境都是很圆满的，所以这个叫做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是必须要这个要圆满啊，这个就是修学佛法要圆满才行，是吧？我们说这个所有环境当中，这个是生于中土这个环境是最好的，对修学佛法来讲，对修学佛法的机缘来讲，这是最好的一种环境，所以这叫环境圆满，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